所以我从一开始写遗书开始，到后来开始写备忘录，甚到后来发现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准备，比如说我本人很爱漂亮，所以我连我的遗照都调好了，
哦，
就是
水哦，
就至少是现在的样子，不是老后的样子。
我不想让人家挑挑我的遗照，
可以 follow 下吗？
呀，当然可以啊，
可以
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Okay, okay.是的 Dude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这期的跳脱都市圈呢，我们来聊聊生命跟死亡。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小冬瓜。小冬瓜他是从小就开始接触殡葬业，然后他也开始就很小就开始做礼仪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了一个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聊聊死亡跟要怎么面对他。
哇，那在聊这个比较感觉很 serious 很 deep 的话题之前，我们来聊一点轻松的，就是我们前面的小小靠北环节。我不知道小冬瓜最近生活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想要来抱怨一下的？
有，就是刚在来这边的路上就发现新庄的路怎么永远都这么塞，
不管是不是上下班时间都很塞吗？
都蛮塞的啊，因为他那边的路线有限，但是现在这个挤进新庄的人越来越多
哦，所以出进台北塞，
对，然后下班
回去
新北也塞。
我跟你一样，今天早上我从桃园开车过来，
是
哇，真的从龟山 A7 那边开车过来，一个小时有20分钟。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比平常要更塞，
我觉得因为下雨吧。
下雨，
今天下雨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
只要有一点点湿湿的感觉，好像就会塞车。
那台北应该一直在湿，
一直在塞
啊！真的上下班，我觉得台北开车就是我超讨厌，真的超讨厌。
对，没错。
好了，那真的很可以靠北的一件事。
那小龙瓜最近在忙什么？
赶路存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刚好现在到了我们旺季。就也许你很难想象，我们这行业还有淡旺季，
真的有旺季，
有，我们有淡旺季啊。
是大家会就是把丧礼延到某一个期间来办吗？还是就这个时候走的
人
比较多？
如果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是因为这个时间走的人比较多。
哦，
是
啊，真
假的？
因为冬天吗？
为什么？
就是天气在变化比较大，那尤其是最近天气比较冷，然后也是长一段时间。我们年轻人比较没有感觉，但是对年长者比较不友善。
哦，
对，所以有些长辈他可能就是心肺功能本来就不算是非常就是好的，然后遇到这种忽冷忽热的状况，就很容易。对对对，
哇，
对，所以
真的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呢、欸。
Yeah.
通常如果说像是比如说七八月份啊，他大概就会是年轻人走的会相对比例比较高一些。就是为什么、
哦、太热吗？
没有意外、哦、
就
出
去
玩嘛，
水
玩水啊，然后出去外面就是出去户外啊、
哦、
干嘛
这样哦。
这个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什么就是很合理嘛，就是
合理啦，
比例上的问题，就是因为出去玩的人多，
对，
那相对意外事故发生比例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了解。
然后从比如说秋季一路入冬，那有一些比如说就下雨天比较有些比较抑郁的，
是
状况比较、哦、心情上面比较不好转换的，那他们也会选择在这个时节。
懂
对对对对对，
哇，
很特别吧，就没有想过、
哎、从来没想过，
没有可以去想这件事，可能解释之后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啊、是合理的，
就是数据。
所以我们从大概从上个月开始就一路进入我们的旺季，然后就一路忙到大概明年二月、明年二三月。对
那小冬瓜是从国小就开始接触殡葬业吗？
其实差不多从幼稚园我父亲就开始做这份工作。
okay,
然后是从国小、然后我觉得我们家也算是有意识的在栽培我、所以循序渐进的开始让我了解这个行业。对啊，不管是从一开始做家庭代工啊，折莲花折毛巾，因为以前的毛巾大概都是用这种纸盒装，不像现在都用丝带，那我们就要在家里做家庭代工打包，比如说告别式可能需要用的用品，然后到后来慢慢年纪再增长一些，开始要整理一些比如说命案现场遗留下来的组织啦、然后或者是说命案现场的照片啊、因为像以前还不像现在就是数位，就是手机拍一拍就可以直接上传、然后不然传给警察或传给警察官这样子。
对，
以前没有，以前都是要去照相馆把相片都洗出来、对，那时候人手不够的时候就会要帮忙去洗照片。那如果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知道，说你就拿了一卷底片，然后交给那个相馆老板娘，然后就洗照片就把这个相片带回去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被骂，为什么？因为洗就洗错了。 洗少了、哦、因为他一试要三份，嗯，对、哦、然后所以就后来就被要求，就是说你以后去照相馆洗的时候你要先检查张数对了才可以回家、哦、然后就可以想象一个很奇怪的画面，就是有个小学生在一个就是照相馆然后旁边放着满的什么家庭相簿跟马克杯的这个店面，
对，
然后就跟老板借了一个桌子，然后开始一张一张摊开来，这个是上吊的，这个是什么轻生的、oh、God, 然后就是、嗯、就数三张，然后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哦哦哦，没问题，老板娘张数对了，我要回家了，这样、哦、然后看那个老板娘那个下巴这样
哇，真的没办法想到这个画面，
对 啊, 对啊，所以就是循序渐进这样开始进入这个行业、okay.
那你在一开始很小的时候、啊、当你爸或者你家人跟你说，
对对对对、
欸、你要接触这个殡葬业，你以后要接管这事业、嗯、你当时是什么感想？
其实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接管这个事业的这个概念、哦嗯、只是就是说要帮忙，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你难道不怕吗、哦、然后我觉得这点有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价值观都来自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环境，
是，
所以你的恐惧与否其实有时候都是别人塑造给你的、嗯嗯、所以人家问我说你不怕吗，我就心想说嗯，怎么了吗，就是很正常，
对你来
说，这 对我们来说就是生活的日常，然后所以当你看着你的父执辈、yeah. 身边周遭所有这些就是叔叔伯伯们，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又不是来害他，那有什么好怕的，
对、
嗯、
是是是，
然后你就耳濡目染之下你就被养成了一种说啊，其实这就是人生的必然，这没有什么好怕的，
是，
然后所以相较性就是跟你的同年龄的孩子就会很大的落差、yeah. 就人家看到说哇都怕的要死，然后我就觉得嗯，像比如说我最近蛮常讲这个例子，就是我后来回想起小时候一个故事，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台湾发生一个很大的台风，那个叫纳莉台风，嗯嗯，然后把整个台北市的一楼几乎都很多地方都淹、
okay.
都灭顶了这样子 OK、嗯、那个时候就我们家也不例外，就是我们当时我们整个一楼跟地下室就全灭、嗯、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家具可以吃饭，嗯，在那个杯盘狼藉在这个收整这些收拾善后的过程当中，我们中午肚子饿了没有地方可以吃饭，那怎么办呢，那就人家就哎、欸、买了米粉汤啊什么一些小吃啊，啊没桌子，哇怎么办，公司的伙伴就开的那个接替车、嗯、就是平常接运大体的接替车、嗯、然后把我后车厢打开、嗯、然后就在那个平常接运大体的那个担架上面、嗯、把它拿来当桌板、然后我们放在上面吃饭、
对你来说家常便饭嘛，
对，隔壁邻居就这样看下来下巴掉下来说然后我们就看他说嗯怎么了吗
要不要一起上来吃这样子
对，就是这个就蛮有趣，就是说哎，有时候那个恐惧那个害怕有时候很可能是你想出来的、嗯哦、甚至有时候很可能是别人塑造出来然后让你觉得可能需要害怕、
哦、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客观去思考也许那根本就不算什么、嗯、
是
这样，
是
有趣吧、欸、
那你第一次参加丧礼可能是因为就是家人的这个工作、嗯、
对，
不是因为自己的一些身旁或者是、亲戚的丧礼、是吧，你第一次的参加的丧礼记得
哇，其实已经记不得了，好久远了，就是因为小时候就开始在帮忙，那个时候就从边边角角开始，然后一路到我国高中帮忙去捡，就是比如命案现场比如说有坠楼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捷运卧轨的、啊、那我就开始负责去捡尸块，后来当丧礼摄影师，我那时候算是最早的一批丧礼摄影师，就是负责拍照、嗯、那真的完整从头到尾就是完成一个案件的第一个案件大概应该可以算到我23岁那一年、
哦、
就是我父亲离开、哦、那个时候我是、哦、本身是家属，然后我也是业者的角色，然后从头然后到尾然后整个把这个流程走完过一次、哦、那时候是服务我自己的父亲，
嗯，哇，那你那次感触应该特别深吧，
嗯，就是很不真实、哦、
那一次为什么选择自己来完成这个葬礼、嗯、丧礼而不是请别人，
嗯，应该是说我最清楚知道我爸要什么、哦、然后也是因为当然这前面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看，因为反正网络上已经蛮多的，就是我不是个孝顺的小孩，所以我在我陪伴最后临终陪伴我父亲的往前算的一两年其实我是离家出走的、嗯、我跟我父亲有非常多的那种、亲子上面的一些纠葛、嗯、然后父子之间的那种相爱相杀、嗯、所以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小孩、嗯、那我也是到了最后父亲就是临终了然后我才回来陪伴他，那他从他知道生病住进医院到他离开其实前后加起来不超过3个礼拜，所以他一切都是来得非常的
突
然、
嗯、
我父亲他也不是一个平凡人，然后所以他对于他人生的最后一里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嗯、那我知道说谁来都未必能够做出我爸想要的样子，那我觉得那就我自己来吧、嗯、对啊，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在医院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嗯，因为以前身为业者，其实你不太需要去承担那种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嗯，包含比如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陪伴一个即将 离去的亲人， 嗯，对，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说，哦，我们再努力一下也许会更好，然后医生也告诉我们一个希望，那我们就拼嘛，那这个可能相对还容易一点，可是万一如果说当医生就已经告诉你说不会好了，我们现在就在等时间，
对，
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病房，只剩下你跟他两个人对视，
对，
你该跟他说些什么，嗯，然后你又该如何自处，嗯，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回过头知道说啊，三个礼拜 OK， 那就三个礼拜，也许就你说难过归难过，但是熬一下就过了，嗯哼，可是 who knows， 就是谁知道呢，yeah， 也许在那一刻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那是一个你看不到终点的隧道，
对，
然后所以你每天都会活在那种焦虑跟彷徨当中，就是我人生的下一步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那，嗯，我又该如何去安慰那个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家人，嗯，所以那也是第一次成为了家属之后能够深刻感受到那种彷徨不安的感受，嗯，然后我记得我爸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当时就是在一个夜晚，就突然有一天，那当时我在整理公司的报表，因为我等于是公司跟医院两边跑，嗯，然后突然就是那个机器就鸣声大作，啊，你也看不懂，你也没概念，就赶快就把那个医生跟护士叫出来，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一看到，哇，那你看他们表情就知道那苗头不对，因为他们很慌张，嗯，然后赶快就进来开始急救啊什么的，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在为我父亲做那个心肺复苏，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然后就看他一直给他灌空气灌空气，嗯，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他那个肚子已经膨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然后你就觉得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终点了，
对，
然后就鼓起勇气问旁边的护士说，我说我的父亲是不是回不来了，这样他也不敢回答我，嗯，因为那个护士跟我们已经相处一段时间也算是有感情了，然后他也有点不舍，他也不敢说话，就只是点点头，然后我就跟那个护士说，我说放手吧，就是我父亲这辈子已经过得蛮辛苦了，不要再让他承受这些不必要的折磨，嗯，然后就结束，然后宣布他的死亡时间，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独自一个人我就放声大哭， 嗯，因为以前就会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啊，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啊，嗯，然后我可以很任性啊，然后在那一刻我才深刻感受到原来我可以这么任性是因为以前有我爸帮我撑着，嗯，他给了我一个 space， 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他可以让我做任何我想去做的事情，他帮我扛下这一切，可是当那一刻的到来我就知道说从此之后我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从此之后我得靠我自己，嗯，那个时候为我父亲而哭，然后也是为自己而哭，哭了十五分钟之后就知道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接下来的事情还是得面对，
对，
嗯，然后眼泪擦干就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我们家的伙伴，就说哎，老董走了，然后他这个生平最这个生平得罪太多人，所以殡仪馆不能去，嗯，然后往生室我也不让他去，嗯，所以我说我要救护车移回家里，然后我要帮他洗个澡，然后请棺木店的老板起床，我要帮他挑棺木，然后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操守，嗯，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感受很不一样，以前很多时候都会在想，因为毕竟参加过很多的丧礼，所以在我父亲还没走之前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象，就是我父亲走那一天我一定会难过，然后果不其然真的那时候真的是悲伤到不能自己，我那时候我没有把我父亲放进冰柜，我就是把他放在自己家里然后压着干冰，就是我舍不得让他自己一个人就是孤零零的就是放在殡仪馆，我那天晚上就陪他睡觉，就是 在他的就是遗体旁边就是趴着睡，嗯，那个过程当中就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就这样离开，嗯，然后在做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会想到他，嗯，对，
而且你那时候才23岁，
嗯，23岁，对啊，
那你那时候嗯身边有其他人陪伴着你度过这个时间吗？
嗯，身边其他都是好友，然后跟公司的一些伙伴，对，啊，嗯，然后所以我很感谢他们的帮忙，然后也很感谢他们的陪伴，嗯，可是说到底就是很多路还是你得自己一个人走过，那个没有人可以为你分担，嗯，
是，嗯，那是你第一次帮自己的亲人办丧礼嘛？那再有那次比较特别的经验之后，嗯，有影响或改变你未来帮其他人办丧礼的方式吗？
嗯，我觉得每一场丧礼我常在讲，就是我后来我很庆幸我做这份工作，嗯，因为每一位往生者或是 每一个死亡他都在教你怎么活着，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对于生命看待的方式其实也很不一样，
对，
然后就举像比如说你刚刚说影响我对于丧礼的方式，像我父亲就是，嗯，我父亲的时候他其实是 简单，他甚至他很低调，他不希望去，嗯，告知跟通知到任何人，他最希望就是他可以静静的走，那身边只要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家人然后陪伴在身边就可以这样子，所以他包含那个时候我连我在国外的阿公 我的亲阿公他在印尼生活，我们都没有通知他们，最后甚至是在新闻节目上看到才知道说、啊哦、我的儿子走了，
我还要上新闻这样、
嗯、对，就是我父亲的这个状况是他看新闻才知道、哦、然后人家传讯息跟他讲说哎呀林家当归那里贵姓这样子，然后瓦工才知道说啊什么我儿子走了这样、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回来台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对瓦工下跪嘛，我就跟瓦工说今天就系列，就是真的很对不起，就是这些事情都没有让你知道这样子。那当然他非常非常生气，他也很难过，就是说为什么生病也不通知，然后为什么走了也都不通知、嗯、然后我就告诉阿公，我说阿公就是这是我们爸交代的，我说爸爸交代的、哦
嗯、对，
他说他希望就这样静静的走，那之后还是会告诉你们，只是他不希望你回来看他这个、嗯、他觉得他于心不忍这样子、嗯、然后阿公就看着我说下面黑林爸黑文家呢，然后就、哦啊对对，就是你突然感受到那个重量你知道吗、哦、就是
对，
我好像身为一个儿子，好，我就是乖乖的遵照父亲的意愿，但是却殊不知对于其他人来讲他们也有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期待跟需求，
他也是在其他人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
角色，
对，
没有错，所以后来就理解到说人家常在讲说哦，仪式感啊这种东西，这种所谓的丧礼啊都是花钱做给活人看的，嗯，我百分之一百认同、嗯、就是仪式本来就是做给活人看的，嗯，但也许对于活人来说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嗯、
意义在，
他们意义在、嗯、然后再者我觉得我父亲离开对我在殡葬礼数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于就是说他让我看见了每一个家庭对于死亡的想象跟价值观甚至告别的方式其实很不一样的，追根结底就是到底仪式的存在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生活品质，让我们活着可以变得更好，还是我们所盲目做的那些 照本宣科的这些形式只是为了满足你们对于仪式的想象、嗯、所以简单讲就是到底是仪式在服务人还是人在服务这些仪式、嗯、对，所以像比如说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在比如我们民间信仰有所谓的坐骑嘛，我在我父亲临终前我就问我爸，我说哎、欸、爸你认识的师父这么多，那你好歹要告诉我就是你最后走了你要找哪位师傅帮你诵经嘛，对不对、嗯、身为葬仪社的特权，我说你好歹指定一下，我看哪位师傅帮你诵，然后我父亲那时候很认真的想，嗯，林北做这做这鬼这几年哦，
对，
林北应该没差这这样他说我干这行干了十几年，我想我应该没差这个，然后我说 OK 好吧，那就这样吧。所以我爸那时候走第一时间其实我没有特别帮我父亲讲说什么要什么引魂啊然后做气啊或这些的，也许你很难想象这是身为一个葬仪社家庭会做的事情、嗯、OK
对，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规划，
对，
可是在我父亲走之后就是每个人都在问，他说啊你爸要头七了那你要做什么，啊你爸要头七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因为我爸就说不要念经了，我怎么知道要做什么、
嗯、对，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事情是那时候有一位导演那叫李月峰 李导演，他那个时候想要把我父亲的那个、人生要写成一个剧本，他觉得我父亲人生很有意思、嗯、因为我父亲早些年是一个地方的帮派教头、嗯、然后为了、嗯、要让孩子有个正常的环境洗心革面，然后这样一路奋死拼斗的那个发展过程，他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记这样，然后想要做一个记录这样、嗯、所以他就那一天就打电话问我说他想要采访我，因为他之前都是在我爸还在的时候他就采访我爸，但没有想到他突然就离开了，那他说我是一个神秘的角色，因为我父亲从来没有让我出现过这样子、嗯、所以他说他很想要从儿子的观点去看父亲是怎么样，
对，
然后我就说、好好你刚好这个时候电话打来，那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头七那一天来、哦、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头七要我干嘛、你头七那一天来
开个会，
对，你就来吧这样子、他说是吗，我说好好好、然后所以那一天头七就是他带了一个助理，然后我们就那个把一张纸摊开来，然后就写年表，从我父亲出生然后到他离开，然后就画了一个横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就来拼图，为什么是来拼图呢，因为那天不只有我，那天还有我公司的伙伴跟过去跟他一起奋斗的那些开国的元老、嗯、然后我的生母我的亲生母亲，就是我们过去十多年其实都没有联络，聊他们以前年轻的荒唐事这样，
是
好，所以那天就是你就可以想象一个房间然后挤了塞满了十几个人，然后每一个人都认识了郭东修冬瓜，也就是我父亲他一生的某一个片段、嗯、然后我们就好像每个人都带一块拼图、哦、然后去拼出一个完整的他、嗯、因为对我来讲他虽然是我父亲、嗯、但是我能够看到的也只是他身为父亲的这个角色，
是
我不太了解他怎么样成为一个伴侣，
对，
我也不太了解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老板，有一些我看不到的面相，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大家在拼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种疗愈感， 嗯，就是第一件事情是 we are not alone， 就是我们并不孤单，就是我们并不是独自去承受那个哀伤，而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承受了彼此不同哀伤，但是在那一刻我们彼此疗愈彼此。
对，
第二个概念是会发现，就是说没有错，就肉体上又科学上而言，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他隔天就火化了。
对，
所以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不代表他就完全的消失，就很像有部电影叫《可可夜总会》。嗯，它里面就有理、oh, yeah. 就有论述到，就是其实 memory 就是那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怀念它，
对，
去记它。那么它就像是活在我们心目中用一个部分，只要你还记得，那它就还活着。
对对对。
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哎，我们有一种存在的一种感动，这样子。对，所以这样回过头来推，就发现说，其实那个感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怎么样去做出那个仪式，它就是一个辅助性的东西，那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就像我常常在开玩笑在讲，就很像我们在吃那个生日蛋糕，你并不会因为这个蛋糕很难吃，然后你就是会说啊，我不想过生日，不可能。
对，
而且你会记住对方记得你的生日，甚至愿意花时间帮你买蛋糕这份心意，仪式感会改变。可是那个人与人之间渴望连接的那个心是永远不会变的。
对，对对对，小冬瓜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丧礼是办给亲属的，对不对？那你做这一行业这么久，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要求？就是最特别的丧礼是长什么样子？
如果最近问我这一题，我大部分我都会回答，就是我之前帮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佩兹，然后帮她办了一场生前派对。
生前哦，在
生前的派对，
他是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
对对对，他的故事是这样，是他19岁罹患癌症，然后当时就是医生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应该可能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可能很短暂。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每天反而很认真的过生活。那在过程他很像那部电影叫那个一路玩到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路玩到、
就是、摩根菲里曼。
哦对对对，我哦对，我
就他在讲，就是其实跟你们的精神很像，跳脱舒适圈，就是他们列下他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人生，对 bucket list， 就人生很多清单，然后他不想让自己人生的最后留下遗憾，然后所以一项一项的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接下来从19岁他就完成，然后医生明明跟他讲说没有办法超过一年，然后他一路就活到了20岁、21岁、22岁、23岁，然后一路这样就这样子延续下去。然后他让他的生活就尽可能的都过得很充实，然后去完成让他人生没有遗憾。然后最后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清单就是他希望能够有一次的机会，在他最爱的家人跟朋友面前，然后我们一起共度他的生日，属于他的生日。然后那时候就找上了我们，然后帮他做规划。那我们过去其实对佩兹没有那么熟悉，我们甚至不认识他，可是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去认识他的生命故事，会觉得说他好有力量，然后他活的就是会让你觉得你非常的佩服，甚至你很难想象他其实才24岁。在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病况就是时好时坏，然后甚至有一度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说也许他可能到不了那个时候，我们甚至都已经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可是他还是拼着那个力气，他就是希望能够当着大家的面一起跟大家好好的道谢道爱，然后过去有些可能做的不足的地方也当着面跟大家说道歉。那那个是我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最特别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因为结构上来讲跟很多的追思会其实坦白讲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
可是就是在 ending 的那个最后那个环节，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一个一个跟他 say goodbye。 我就在排在那个队伍，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我们这样子还可以吗？然后他就很棒。
我说我对，
然后我就说我服务这个行业我做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遇到我的客户刚跟我说
第一个赞，客户可以跟你讲
话，还有客户给你赞的。
对，
就是打一个5颗星这样。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是，我们在那个陪伴跟参与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了解啊，原来活着是什么一回事。Play 它就是玩，我就是来人生，我就是来玩的。
是，
然后我玩完了，那我要走，虽然有点遗憾，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多待一点，但是我没有什么遗憾。然后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可能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也好，我们都在坐在台下的那一刻重新去思考我是怎么活着，他走了然后我还在，那我接下来的人生我可以怎么过，对，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
所以其实 大部分人要面对自己死亡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留遗憾，有些人会写遗书嘛。
是，
那其实对他来说，那是他写遗书的方式，
对，
用最后的四五年来展现出自己的可能会有的一些遗憾。那你有没有看过什么非常特殊的遗书？或者是我们想自己写遗书的话，你有什么建议？
多早或者多是这个遗书什么时候应该去、
啊、
去？
就是因为死亡是可能随时发生的事情，就是是不是永远不嫌早？
同意。我觉得只要开始你成熟到你意识到你的死亡可能会造成身边的麻烦跟困扰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开始写遗书了。
哦，主要是麻烦跟困扰。
我觉得出发点可以先从这个开始。哦、对，
我想一下，我死掉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困扰？
我的频道做不下去了，
做不下去吗？
没有，比如说、
哦、
年纪长了，当然就可能比如说一些遗产啊、资产配置会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年轻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我的收藏品啊，然后我的衣物啊，然后我的这些，虽然也许 maybe 它不是一个多有价值或是什么，但是最起码还是我曾经呵护或我爱惜的东西。
是，
我举个具体例子，比如说我曾经我有一个案例，他大学生，然后因为某些原因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当时在陪伴他们家庭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父母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不是生病，他是意外突然离开。
对，
所以对于父母亲来讲，他们是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所以我们台湾有个礼俗，就是有会在丧礼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所谓的百日，所谓的对年，然后要在家里再做一些仪式这样子。
Okay.
然后我们就到他们家里拜访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家里那个房间很像衣冠冢，你知道吗？
衣冠冢
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房间他从来没动过，就是
他也不敢面对。
对，他的小孩的房子、他的物品都还摆留在原位，
看到了就
他的衣服、他的包包、他的用品都放在原位。然后他就说定时会整理房间，让他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可是他舍不得丢。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这都是我儿子爱用的东西，就他喜欢的东西，他不知道他从何开始丢弃。
感觉就是父母可能还在抗拒，还没放下，还没认真的放下。
而且这还是一年的。然后我还有遇过有个客户，他的女儿离开了，今年已经20年，
还是这样吗？就是
房间还在。
哇哦，
对，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也许对于这些父母亲来讲，他欠的只是他的小孩在那个就是备忘录上面告诉他说。Move on， 就是
对
我的东西，你就都丢掉吧。你不需要，也许你因为怕麻烦，你不用觉得啊这个给谁，这个给谁，因为也许你会觉得说我东西太多，我写不完。那哪怕你就留一句话说，如果我走了，我希望通通都丢掉。你就留几个，也许对你来讲比较有意义的，剩下的都不用挂念。我希望你的人生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个遗书其实一部分也是，不是说交代我对我来说，哦，我这个财产怎么分配，或交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一部分是为了让你周围。care 你的人有办法
move on，
对，
就让他说，就直接写说我是 OK 的，让你知道，就是你可以放心这件事情。
像曾经最有名有一个广告很有名很有名的，就是日本曾经有发生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有一个从东京飞往好像大阪的一个飞机，然后当时在空中盘旋45分钟，因为他们那个零件故障，所以整架飞机就坠机，然后机上所有人全部都罹难，然后在这些满地的残骸当中，他们找到了一个纸片，他那个纸片的那个大小就跟日本的那种上班族啊很喜欢在口袋里面放一个随身拿出来记事的那个纸片大小差不多。
OK
然后上面就写的 一行短短的话，它上面就写着制止，就是制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某一个人的太太，某一位上班族的太太。 OK 他就让制止，就称呼他的名字，请好好的把孩子带大。然后
所以他是知道当下要坠机赶快写的，
那个字是抖的，那个字是颤抖的。所以 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个字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也就是当他意识到他那个飞机即将要坠落，他意识到他可能这个下去他可能不会再见到他的家人，然后哪怕最后一刻他还是记得要留下那句话，
对，
给他的家人，然后希望他们好好的，
没
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什么样的爱愿意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当然遗嘱现在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比较直接想到就是啊财产啊钱啊，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更有温度的东西，它是可以一起去规划的，包含你最后想要留给你家人什么样的话，
是
像包含比如说如果我留给我太太，我就希望说也是一样 move on， 就是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也懂得爱你懂得照顾你的人陪你一起生活。
那这些话是不是应该更就是你在的时候就先讲，还是觉得有差？就在的时候先讲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提到我这一次出的这本新书，
是
就是
生命最后
生命最后三通电话你会打给谁？对， 很多人其实在看完这个书的这个书封、哦、然后就回去这边翻、嗯、翻个老半天，然后就开始跟我抱怨，他说是不是出版社漏印忘记印，我说怎么了，他就说你生命最后三通电话你会打给谁，但是我翻遍了整本书里面没有一个章节在谈这个、啊、嗯，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这个书我真的想要讲的就是你没有这三通电话，
是
在真实的人生当中你不会有这三通电话，
是即使把想说的话讲出来
你没办法，对，所以一样、嗯、就是你讲到答案，就是最美好的答案就是如果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后一天、嗯、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后一通电话、嗯、其实我什么都不用说，我什么都不用做、嗯、因为该做的我平常早就做了，该说的我平常都说了、
嗯、那小龙、嗯、我现在好奇就是你自己的遗嘱你有准备跟写了吗、嗯、有这个动作吗？
我不只写了，我还准备了一个行李箱，
还是这一本书其实就是
我在后面有一个笔记本，然后那个笔记本其实我、
哦、真的
我帮大家整理一个 bug list， 就是你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指、
哦、有
这个指引然后去一项一项去写、哦、那但是我也强调了，就是说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嗯、这里面所有的代办清单你可以觉得重要、嗯、你可以觉得不重要、嗯、然后如果你觉得不重要就略过，然后你如果觉得、欸、这个东西好像规划还蛮值得去好好停下来思考的、嗯、那么就是可以给你们做方针、嗯嗯、那像我自己一开始是因为我父亲离开的时候我丧礼两个礼拜都结束，可是 我整个处理他不管是财产遗留下来这些问题啊纷争的，我上法院跑了八年，然后来来往往这种心理上面的负担其实对我来讲其实造成很大的心理的阴影这样子、嗯、OK， 所以当后来我结婚有了老婆小孩之后我就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嗯、所以我从一开始写遗书开始到后来开始写备忘录，甚到后来发现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准备，比如说我本人很爱漂亮，所以、嗯我连我的遗照都调好了，
哦，就是碎哦，
就至少是现在的样子，不是老后的样子。
我不想让人家挑我的遗照，
可以 Photoshop 下吗？
呀，当然可以啊，
可以
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Okay, okay.
中华民国法律又没有规定怎么样的遗照是合法的，随便。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就遇到有一个就是商家，当然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案例了，就是一个女孩子就很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就轻生这样子。那、嗯、父母亲当然很难过。那、嗯、因为台湾的习俗就是你第二天就要立灵堂了嘛，那你就把她遗照挂上去、嗯，然后我们就问她爸爸说，那伯父，那请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宝贝女儿的照片？然后我们要把她洗成遗照。嗯、然后她一边哭一边难过，然后就说，哦、啊，那我来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聚餐有这张照片，
大合照、哦
啊，那你看这张可以吗？那我看我心想说，哇，我确定哎、欸，
为什么说什么说？
不 OK， 我想说太随性是不是？
对，我想说你女儿如果知道你选择这张照片，应该死不瞑目的。
不要确定、
yeah. 我心想，那我就安慰我说，伯父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挑。
Yeah, okay,
对， yeah.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做准备了，不然什么寿衣啊什么等等。所以我在家里我真的有认真整理一个行李箱，一个完整的行李箱，然后里面就摆满了所有我觉得、需要准备的东西、嗯。那我想象那个情境就是有一天如果我走了。那我太太她就是很从容的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难过，然后走进我的书房，然后好好的把这个行李箱打开，然后所有我走了之后她所需要用到不管是保单然后相关的一些财务规划、嗯、资产负债，因为要办理一些过那个遗产的这个完税证明嘛，然后储户这些，那包含我的遗照我的寿衣她都不用翻，嗯，都准备好了，嗯，就放在这儿，
了解，
然后我希望可以让他们觉得嗯，这一切就是我能够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
嗯、
其实是很贴心、
真的很准备周到、欸、对，
我都没准备，我不知道 Aaron 你有任何的准备吗？
我现在当然还没准备，可是我在想我的遗
书，搞不好你的遗照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知道，还没有，
有小 baby 的照片，那个时候最瘦、
不要拿我们两个人合照就好了，
要走一起走啊，
靠北不要，我爱你，你先炸了。
对，
靠北了。
其实我在想，就是我遗书要写什么。那我最终想要，我觉得跟小龙瓜讲一样，我不想给我周遭人或在乎的人负担。
对，
我希望他们就可能会难过一点，但是他们记得
会难过一点。
我觉得希望他们是会难过一点、啊，不然不难过代表他们不在乎我嘛，对不 对？难过一点，可是我希望他们最后记得的是。跟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然后我之前看一个短影音，我很喜欢，我未来可能会 copy 这个，因为这个人他在走之前，他已经先录好音了，他把这录音档放在自己的棺材里面，然后就大家的他的亲属都在哭的时候，那录音档放出来，他说 Let me out, let me out， 然后就开始说这里好暗哦，你们说把我关在这边，然后就全场都在笑，然后就说，然后我在想，我可能会开始。 指名啊，跟一些我重要的人说，哎，你怎样怎样，开始跟他们聊天的感觉。我希望他们最后带走的是欢乐的感觉。哇，对，可是实际上要写什么，我是还没有想到。
可以写个十分钟的段子，
写段子，
直接在那个 funeral 的当下直接播出来，
可以，完全
跟死亡有关的，
完全。
你搞不好未来可以用什么 hologram， 对不对？用 AI 的技术，你还是可以站在那边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是哎。然后 我当下忘词怎么办？就忘记了。然后剩下的你要到天堂才听得完的。
然后这个 part 要剪掉，对吧？靠，
对吧？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写什么？
我觉得要写，当然就是资产的分配会写。可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把身边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我很 care 的每一个人，就是还是会写一段话给他们。
没错。
但我觉得生命中就是在世就应该先写或先讲。
对
啊，这个我需要找点勇气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
对啊，因为如果你现在就写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写给你爸妈，给你另外一半，
对，
然后你隔天看到他，哎，这个感情的转变好像有点快，
会突然有点尴尬。
对啊，说哎，我怎么还在这？
靠背，我躺在这。对，可是我觉得确实应该趁这个时候要先讲，
是啦，
反正就是找个时间，找点勇气去讲。不过我觉得讲了，我还是会写啦，因为我觉得真正发生事情，他们那个 emotion 当下读到这些话，我觉得那个心态，我觉得还是会不一样。
因为很多人可能也许不知道，就是在现在台湾哦，就是最新的统计显示，就是我们平均在跟上帝见面喝咖啡之前，我们必须要躺在病床上面接受别人的照顾，哎，先给你们猜好了，你就要躺几年？
一般吧，平均吗？
猜猜看，猜猜看。
三年，
哦，病床一年半。
OK， 这个数字是八年。
Damn！
而且这个数字还是在增长中。哦、oh ，对，当然可长可短，我讲平均嘛，所以有的可能更长，然后有的短。然后我祝福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都是可以好死的那种。
我想要八年的，我想要要死掉，就我现在超健康，然后哦，瞬间白那一种。
我觉得你很有可能会
靠北
没有，因为你真的太冲了，有时候真的太冲了，你真的要注意一点。
我觉得这集录完我很小心，
真的
啦，被诅咒，
自己小心一点。
欢迎加入这个我们一起倡议善终权的重要性，这样子。没有，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 在提倡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跟很多临终者，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们观念是很开放的，也就是当他意识到他可能要死亡，他就可能会找我们做规划。然后我有时候对这件事情都很好奇，就是当我规划完我讨论完之后，我都问他说，那在此时此刻，就是你的生命是肉眼可视像沙漏一样在流逝，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
然后他们当然每个人都有不的各式各样不同的遗憾这样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就是他们发现其实在临终前才注意到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为了自己活过。他可能一辈子都在活在别人对他的期待下，但从来却没有好好问自己要什么。然后等到发现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这些事情了。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说的，不管是感谢的话或道歉的话，可能也都没机会，因为当事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当他人生最后 ending 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所以他只能一直被这些回忆，被这些遗憾给吞噬着。
是，
然后他很像那种冰山理论，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不面对不看，仿佛好像这件事情就不存在，可是事实上你只要在午夜梦回，他还在你的心中纠结，那么那其实就是你需要解决的功课。
对，
可是你逃避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啊，年轻就过了，可是当你最后 ending 那段路的时候，他就会整个浮上来。
哦，是，
你的 loading 会非常大。
对啊，其实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我们辞掉我们过去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影片的开头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会怎么做？然后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嘛？虽然我们这样讲，我们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及时行乐啊，或者是把握当下，好好活出自己的人生。可是我觉得，对于死亡，大家可能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不管是亲属死亡、自己的死亡，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死亡？我现在其实也没答案。
其实
我不知道，
其实刚刚小东方讲那段话，我超有感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从死亡中走出来的人，就是你刚刚说很多人在死之前真的觉得自己真的要走了，才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为自己活过。
对，
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其实不应该坐在这里的，反正就车祸之后康复了，我就觉得哇，这条命捡回来了。
对，
捡回来，我觉得这个大家会觉得车祸是一个悲剧，可是我现在回头来看，它其实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帮助我打醒的一个 moment，
撞醒
真的是被撞醒了。然后我发现，我 救回来的第二条命，我是不是应该为了自己而活着？所以我们这个频道一部分才会因为这样子而诞生。
没错，
当然不希望大家真的会出现这种悲剧还是什么不健康的事情才被打醒，所以我们在一直提醒大家，真的就是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有车祸，可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那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把握现在的时间。
没错，我觉得对于恐那个死亡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很棒，就是说有些你看似好像很糟糕，就是很糟糕的一些事情，
对，
可是可能若干年后回头看，也许它是你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跟很重要的转折点，也不一定。
对，
就像 我自己比如说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在送走我父亲的时候我也哭得很难过，甚至我也花了五年花了六年的时间，然后才慢慢平复自己的情绪，知道怎么样跟遗憾跟悲伤共存，然后一起往前走。也就是我觉得不用那么忌讳恐惧死亡这件事情，也不要那么去忌讳说感觉到悲伤啊遗憾这些事，我觉得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恐惧死亡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好事。为什么？因为你会注意到说原来我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对，
我对于死亡是敬畏的，我对于死亡是恐惧的，因为我知道人生是有限的，也因为人生有限，所以我更应该要去把握我能把握的东西。
对，
然后那些遗憾那些痛苦该去承受就去承受，我觉得那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因为你深深刻刻的在这种遗憾跟悲伤的经历走过一回，你才会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真的要珍惜的，什么东西是我要用力去呵护的。就像我在我父亲的遗憾就是我离家出走，我觉得所有的亲情的陪伴都是理所当然，我只要我回家我父亲都会拥抱我，我父亲都会接纳我。可是我没有错，这件事情我是猜对了，我父亲他的态度他一定都会接纳我，他都会拥抱我。可是我没有算到的是他会在50岁那年他就离开了。
是，
对，
所以当我后来我理解到这样的一个很深沉的遗憾之后，当我现在有了小孩，我有了家庭，我不管我工作再忙，我只要我时间允许，我就尽可能的挤出我的时间然后陪他们，不管是哪怕只是接他放学也好，陪他吃饭，陪他就是洗澡讲故事也好，那都是我生命当中我极力要去争取要去捍卫的。因为我知道错过就没有
没了，
所以如果我没有这个遗憾我学不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悲伤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所以很多他们就说啊，悲伤我要不要走出来，我说不见得要走出来，我觉得你要学会的不是把它割掉，而是学会怎么样跟他和平相处
面对他。我最近才问我爸爸说，因为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我爸当然难过嘛，我说爸你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要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亲属有一天会走的这件事情。他就说因为在我奶奶生前我爸就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在照顾他，他就是从我的角度看，哇，真的是很孝顺的一个儿子。他就说我奶奶在病床的那两三年他该做的都做了，他能照顾的都照顾了，最后走的时候虽然还是会难过，可是他没有遗憾了，就是他把自己的心意全部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提到的就是在生前就是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跟心意是最重要的，不要有遗憾。
同意同意。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抱持让自己人生没有遗憾的态度去过生活，这是绝对正确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随时刻刻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去接纳人这一辈子永远都会有遗憾这件事情。
哦，也是，
对，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不冲突，这不冲突，是，就是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平衡。所以像坊刚有一题就问我说我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我并没有因为做这份工作我就变成神。
是，
我还是有七情六欲，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沮丧会感到难过，甚至我身边重要的人离开的时候，像前不久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离开，是我还是难过。我并没有因为做这份工作就变得麻木或者变得好像是一切都很豁达，也没有这回事。但是我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就是我转念的速度跟我调试那个状况跟平衡的状况比较快。因为我难过固然难过，但是我也拥抱这件事情在我生命发生的每一刻。对啊，
那小冬瓜
是
遗书都写好了嘛？那未来自己葬礼的方式也都决定好了。那如果今天是你人生最后一天，你想做什么？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希望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了。可是倘若真的大家要逼我做些什么事的话，
对，剩24小时
了，对，也许我会期待我自己会像佩兹那样。就是
办一场，
因为
办一个 party，
对，我就是我会希望邀请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些人，也许不用多，然后在那一刻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包袱，我也没有什么经营频道，我也没有要周更了，因为反正就断更了，这样子 OK， whatever，
最后一集就是
随便了，
对，直播了，
对，
可以开直播，
人生那个人设崩坏也无所谓的。那我很期待我到那一天，我可以很有勇气的去回顾我的这一生，然后 因为是最后的嘛，有句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就是我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不需要任何的包装，嗯，我就是非常如实的把我这一生美好的幸福的然后感觉到挫折的，又或者是哪怕到最后一刻我还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的，我都希望能够如实的跟大家分享，嗯，那这些分享并不是要去歌功颂德，还是要讲说我有多了不起，我并不要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很希望说如果我要死，死是一个必然，我不想要让我白白的走，嗯，我希望我借由我的死可以给大家一些分享，嗯，然后你在台下听了也许你会觉得哎，有些收获，嗯，挺不错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分享蛮有料的，嗯，然后我觉得我之后我希望我能够走得跟你一样，那也许也算是功德一件，嗯，反之如果他听完之后发现说哇我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太糟了，我真的打死我都不要跟你一样，
对，
也不错，至少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借鉴，
对，也是，
所以我就希望说我可以如实的把我这一些都能够摊开来，然后让大家知道，然后最后也是一样好好的跟他们说声感谢，谢谢他们的陪伴，然后如果有什么做不对的，哦，做不好的，甚至有得罪的，哦，我以死谢过了，然后就跟大家说再见。对啊，
我觉得我的话也是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就是在聚最后一次嘛，可能一个告别 party 是一个好的方式，
是，
可能就是一个脱口秀吧。
可是我觉得大家笑得出来吗？
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们说我要走了。
哦，那对你不能讲，
对对对，我自己办一个 party，
要不然他来，我觉得我如果我去，我会有压力，
难过，
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跟你最后相处时间，
嗯。我这个我可以分享，其实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
嗯，哦，当时
我们真的有遇过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要走了，哦，可是大家还在台下笑得很开心，
还是欢乐的状态，
对，因为我觉得当事人他很豁达，当然该哭的时候还是会哭，嗯，对，但是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这就是生命的过程，就是悲喜交加，
嗯，欸，可是其他亲朋好友是突然知道他要走了，然后收到这个 party 的邀请，还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大家也接受了，
一开始先骂了一轮，对，哦，因为当事人是非常就是强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就是都就被长辈先骂过一轮，但是这个人他没有在管的，所以他就是硬是要办
，OK，
所以大家也就接纳 了，因为反正那是最后他想做的事情，对。
那叶妮呢？
我觉得我不会办一个大 party， 我觉得就是找就是最 close 的人，然后就聚在一起，不算是个 party 啦，就是一起在同一个空间，就是可能五到六个人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就过二十四小时，嗯。聊天就聊天，
最后一天不用拍片吧？
工作
应该不用开会吧？
开直播，
好硬，
没有了，okay， 就是
跟最亲的人，
对亲近人相处，嗯，应该是这样。
像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傅达人傅大哥，就是他那个时候去瑞士安乐山中。
我不知道，
台湾有个名人，然后他曾经是一个体育主播，然后其实蛮有名的，嗯，然后他在罹患癌症的时候他就发现台湾是一个过度医疗的地方，哦，说人话也就是你想死还不一定死得掉，
哦，是是是，
对对对对，
所以在病床上他躺那么久
呀，某种程度上是，对，
嗯，OK OK，
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要推所谓的安乐三中，哦，然后因为台湾不合法，哦，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远赴瑞士去这样子，哦，OK， 然后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他要真的去执行，那来来回回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 ending 的时候是他要喝两罐药剂，第一罐药剂喝是为了要让他的内脏就是停止运作，不要那么敏感，嗯，因为第二罐听说很难喝，嗯，就是喝了会吐出来这样子，okay，所以第一罐喝完之后他要停滞30分钟，哦，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最震撼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你那三十分钟要怎么度过，后来就是了解之后就知道说他们那三十分钟就是唱诗歌，然后一个一个说我爱你，傅大哥就跟大家讲说 我走了，你们一定要微笑，一定要勇敢面对，一定要好好的，你们要加油这样子，嗯嗯，然后因为大家原本是悲伤的，可是看到他那种无所畏惧的那种态度跟精神，大家就似乎又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似乎好像也没有那么
没有什么，
对对对，嗯，然后所以最后就是时间到了，然后他就播报了他人生最后一场转播，哦，然后讲台湾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嗯，然后就咕噜，然后就喝下去，两分钟不到就倒在他儿子的胸怀，然后当时所有他爱的家人都在旁边，包括他的两位太太，
两位太太
OK， 感觉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啊，OK 的，
好开心，
哦，OK，
然后就围绕下，然后我觉得，哦，哇，好羡慕，
哦，你说两位太太的部分吗？
话说重点，欸，那如果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嗯，家人，
对，
然后遇到就是不幸的事情，
是是是，
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些人怎么度过自己的难过或这个难关？
如果是临终那一块你还有机会跟他说说话的话，那么我觉得重点就是要让他知道他这一生没有白来， 物质上你已经给不了他了，他什么都带不走，
是
他的生命就是消失，所以你唯一能够帮助他就是让他知道说我这辈子有你真好，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你所做的这一切，他都不是徒劳无功的，他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觉得真都是感谢当初你的付出，我们才有如今的点点点，那去证去证明他的生命是有价值，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如果他是已经不在人世的话，那我觉得自处这件事情就是该悲伤悲伤，该难过难过，不用跟别人比较，人家跟你讲说啊，你要什么要走出来我干嘛的，听听就好，就是感谢他这份善意，但是不用屌他。
有没有那种太早走出来然后被旁边的还没走出来的人骂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走出来了？
有啊有啊有啊，
就是这种心态。是
我们有遇过就是先生走，然后就是太太其实过程当中都没有哭泣，他男方的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就
没血没泪，
没血没泪啊，然后你是不是就等着分遗产等很久了，
对啊，
可是事实上是对于那个太太来讲，就是他太震撼，震撼到他哭不出来，所以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其实不一样，
是是，
对，然后每个人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讲说每个人的悲伤有他的时区，有的人可能两个礼拜就走出来，有的可能花了20年都不一定走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只要你没有很严重影响到你的作息饮食生活，那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严重，你可能就真的需要找一些专业的就是专家来协助你，那这个 就可能必要，但是如果在不影响你的生活起居饮食作息的话，那那么我觉得适当的悲伤那个都无所谓的，就是该悲伤就悲伤，就回到我刚刚讲那该是你人生当中必要去承受的经历。
那如果是面对其他人就亲朋好友意外走的这种是要怎么面对？
像好，我这样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 我之前就是遇到台北曾经有个复兴空难嘛，我觉得大家还记得，
对，
然后有一位幸存的那个空姐，然后就是进来，然后他就是告诉我说过了那么多年，其实他内心其实还是有一份遗憾，因为同样在那架飞机上都是他的好同事，他们走了他却活下来了，然后每一个人只要告诉他说你要往好处想啊，你活下来了，以客观事实来讲没错，但是他可能在讲这句话的人可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对他活下来的但是他的同事走了，就是
好像是一个交换，
就是也许对旁边来讲那是一种生命的礼赞，但是对他来讲是一种枷锁，
对，
因为我的好朋友，我认识朋友他们不在了但我还活着，
对，
那我该如何自处，
对，
然后他说他也曾经就觉得他想要去释放出他心里的压力，那想要试着去跟他们的家人联系看看能不能够去为他们上香或干嘛，可是他又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很冒犯人家，因为人家的家属人家的家人也许 不一定那么接受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邀约，然后所以后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写信，就是你把你所有你想要说的话写下来，然后用你的方式用你的信仰然后把这个信给解决掉，不管是把它焚烧掉化掉还是用碎纸机嘎掉随便，反正你高兴就好，但是我觉得那个整理的过程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在面对悲伤的时候他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我拿我自己来举例来讲可能讲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我爸走，其实我那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我爸走我好难过，我好难过四个字结案，可是事实上这个我好难过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情感，包含说我好难过我必须得放弃我的梦想回来接家业，我好愤怒他为什么就这样走了，他什么都没交代然后惹了很多的麻烦，我好难过我有好多话还没有跟他说，然后我好难过就是他说就是曾经做了一些事情还没有得到我的原谅，然后我曾经做了很多错事我也没有得到他完全的原谅，等等，这些就是细数你会发现其实你有很多的很细微的那个情感
情绪，对，
然后你必须要像清创手术一样你要把这些情感都摊开来，然后你才有办法逐一的去破解，逐一的去面对，否则如果你永远都只停留在我好悲伤这个四个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能讲敷衍，但是就是它是一个
很难消化，这个感觉
它是很难消化的，因为它很抽象，你无从解决起，
对，
你唯有就是把这些情绪很具细迷的再往下挖，然后一直不断的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在我父亲走的时候有很多的节目媒体会来采访我，
对，
然后他们就很像心理咨商师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无意的，但是那个做法就很有趣，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你为什么跟你爸搞成这个样子，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破裂的，你现在还会难过啊，是为什么难过，然后就问了很多哎， 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想过的问题，
慢慢其实
帮你把情感挖出来，
对对对，
帮你整理情感。
然后我开始养成这个习惯，我就开始不只是他问我，我也会开始问我自己，
对，
对我自己做灵魂的拷问，我就问我自己说，对，那我为什么还会难过？我为什么还会生气？然后不断挖，不断挖，然后有一天挖到那个最深处，说啊，原来我真正难过是为了这件事情，原来我真正生气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办法去解决，然后去克服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需要花到很长一段时间，那也不用给自己压力，就是慢慢来。
对，所以就算已经来不及了，还是可以透过写信的方式把这个情感给消化和表达出去，
这样
自己才有办法过那一关。
对，就整理完之后就是比较容易放下，因为你已经整理清楚了，就给自己一个交代，
想清楚了。
对
对呀，今天非常谢谢小冬瓜，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是必然的，一定会发生，所以就是不要有任何遗憾，在就是来得及的时候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想做的事情都把它做完。
对啊，如果真的遇到身边遇到了什么，他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听众观众只有一天大家都会遇到，不管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所以只要提早做好准备，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就不会有这个遗憾。
是，好，
对。那最后我觉得要问一下小冬瓜，有没有什么最近在跳脱舒适圈的事情？
哇，最近哦，因为我们频道大概经营了也三年多了嘛，然后好不容易就是也小小一点成绩，现在200,000订阅，然后我就开始
恭喜
开始在做一些任性的行为，因为我们一开始创立是做那种就是生命教育的，然后最近开始唱歌。
哇，你喜欢唱歌？
圣歌吗？
在节目里面唱歌。
你都唱什么歌？
没有
什么曲风的，
不是因为
Remember me 口口
的。这个搞不好我们下次企划可以做一下。
对，
不是因为我本人喜欢唱歌，然后为了想要就是抒发自己的私欲。
那你的同事现在是笑了一团乱，
是他唱歌不好听，是为什么他笑成这样？
可是唱歌他录了，反复录了3-4次，我觉得有点累。
你说 SB 在同一首歌没练好的部分吗？
好，就是反正呢，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录一个节目的那个歌曲的一个企划，纯粹只是要满足我的私欲。
OK，
然后我就找了那个赖明伟，明伟哥嘛。
哦、oh, okay. ，
对，我就找明，因为跟他也算好朋友这样子。然后结果录了一集之后，就大家都想说你为什么都没有让赖明伟唱歌？我说当然啦、啊，因为
他只是指导而已是不是。
对，因为我是我想要唱歌，所以我很任性的做我想做的事，
跨、okay, okay,
出我的舒适圈。
很棒，很棒。
啊，这个已经出了，这一集已经出了，
出了
、哦，所以大家可以去你的频道看一下你的歌声怎么样啊？
看一下录4次的成果。
但是赖明伟当指导老师，看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真的。
好，谢
谢小
冬
瓜，
谢
谢
谢
谢。
谢谢。
好，现在到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Yan1113C 新都粉，新加入的都粉，错过了周边预购，请问还有机会追加吗？好想要冒梯啊。
周边的部分呢，残念 death 啊，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追加了，因为我们预购其实都是算限时限量的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在 launch 的时候，其实是11月初嘛，就是给大家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做预购。那个时间点如果没有，我知道很多人也有在私讯我们说啊，就是刚新加入刚认识我们的，然后想要支持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用周边的方式支持，我觉得就在耐心的等待，就是我们可能未来还是会有做出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的周边产品给大家。不过对啊，我们这次卖周边也很多人说啊，我们第一次那个老帽、老帽是我们去年的周边，
大家错过，
大家有没有帮他买啊？也没，就是也没有。
对，所以 more of the story 就是你越早加入都粉的行列，你错过的越少。
哎呀，
对，所以我们这个 Yan1113C 你可以跟旁边还不是都粉的，你要说服他们早点加入，不然他们会跟你一样后悔。
对对对，
好，我们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PPQQEEYYIIOO， 感觉可以讲一下创业的故事和启发哦，失败或成功的或曾经看过的，感觉你们在美国矽谷应该看过很多创业公司，所以觉得很适合。你周遭是有很多朋友都自己创业的吗？
也不敢说很多啦，不过有
知道一些。
对，知道一些。我觉得创业大部分的人一不会拿自己的钱创业，就是他会去募资、
啊、哦，那种他的想法比较大比较久远。
对对对，因为就是创业这种东西就是高风险嘛、啊、那你拿自己的钱也不是不行，可是因为矽谷那边的文化跟那边的环境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棒的 idea、你有这些人脉，就是可以认识到愿意投资你的人。
Yeah.
那你拿别人的钱，然后做你的想法的事业， 我觉得比较多人是用这种方式啊，因为对至少对自己来说风险比较低。
对，
对啊。可是首先要有想法。
Yeah.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创业，我觉得说风险高是高，可是好像也没那么高，因为我们拍影片的成本，除非我们是设备标那种企划，不然成本其实不是非常高。然后我们拍是觉得自己有得到一些体验的这种影片。所以就算最后这个我们创业失败，我们拍了这些影片，我们也觉得哦，那 that was fun，
对，
所以也不会觉得说是高风险。我觉得唯一高就是机会成本高了，就是辞掉我们过去的工作，这个风险算是比较高。
我觉得创业大家都要去想的是，不是你这个产品本身可以卖得多好多强，而是你创业出发点的精神在哪里。嗯，你的出发点很重要，因为我也有看过很多创业的，就是。哦，他是可能是为了赚一波，或者是为了这个短时间的目标，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的产品、你的公司没有一个精神，没有一个永远打不破的原则的话，他就很容易失败。因为一定创业过程中一定会有面对到很多问题，就人的问题啊，或者是机会啊，或者是市场的问题啊。如果因为你没有这些原则，没有这些 core value 的话，你这些坎很多时候就过不去，就没办法成功。
对，然后你就是你创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多少要有一些热情的。如果你没有热情的话，如果你纯粹是为了赚钱，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放弃了这个机会几率就会比较高。
没错，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让你不想放弃的原因。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生活 Z 世代的 Oliver， 潜水已久的毒粉。 Hello Ian and Eric， 今年大学毕业，自从你们发布的射飞镖射世界地图开始 follow 你们，很喜欢你们传达的理念，一上传新就会马上观看。想请问一个问题，目前在一间公司当 PD 做了快一年，大家彼此之间都很友善，偶尔会约出来玩，有想过转正职或者是边考试边工作，因为你们的理念让我想要去打工换书的念头。假如说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想问两位会怎么选择？假如有抽到的话，感谢两位的解答，让我有个方向去行动。永远支持你们的 Dolphin， 把心里很矛盾的 Oliver。好，那我们就直接盲选，因为我们不知道 Oliver 的情况下，
对，
就只能我们想要直接找一个正职，或者是一边考试一边工作。这个我猜测可能是研究所，然后继续 part time。然后再来就是直接去打工换宿，短时间的去。我啊，这也要取决你大学有没有去过哪里打工换宿。假设没有，
我们做很多假设。
对，假设他没有打工换宿过，然后假设你打工换宿，你做的这个工作对你未来的正职是有帮助的，可以讲假设。我讲假设哦，
先假设嘛。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打工换宿个半年到一年，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我假设你打工换宿是到新的国家哦，也有可能你不要在自己同样的环境打工换宿。
他不能去绿岛吗？
绿岛可能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啊。反正就是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去打工换宿，然后你做的这个工作对你未来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的。那我就可以出去看看，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正职如果不转的话，是不是以后想进去这个正职会比较困难？好，换你盲选。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转正职的话就转正职，就是先不要打工换宿。
那怎么办？
就是能转正职先转正职啊，因为我觉得你现在那么年轻，现在应该今年才要大学毕业，我觉得你应该更需要更多的工作经验。我觉得 part time 跟 full time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 full time 的时候你更需要去考虑到你要怎么去学习一些 soft skills 啊，怎么在这个 organization 下面往上爬，你怎么去 manage up你的 manager， 然后让你的年终会越来越多，就是你要去考虑到这件事情。可是 part time 都不用考虑到，所以我觉得 full time 的这个，你刚进社会嘛，我觉得太多东西可以让你去吸收跟学习了。然后你可能就学到就是觉得有点崩溃了啊，或者是不能说崩溃了啊，可能这工作经验个两三年之后，你再去打工换宿。觉得你下次要换个工作，或者是换个跑道的时候再去找工换宿，我觉得啦，我个人会觉得你可能吸收了更多。
好，那就让 Oliver 两难一下。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Disney 的 Mickey， 值得五星好评的 Doodoo Man， 因为看了你们的 YouTube 以后开始追踪你们，好喜欢看你们去一些很冷门的地方旅游，透过你们的影片认识一些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希望可以看到你们介绍更多有趣冷门的地方旅游。然后从没听过 Podcast 的我，因为你们第一次打开了手机里的这个城市， 哦，谢谢 最近上班时间都是听着你们的声音度过，非常喜欢你们说英文的声音。不知道你们考虑出英文教学，像是一些旅游常用或者是生活常说的英文教学，我觉得应该不会直接是英文教学，但未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只能讲英文的来宾，那我们可能就是全英文的访谈。对，
旅游常用的英文搞不好，旅游常用的、
哦、你说 online course 吗？
对啊。
Hello, how are you?
Where is the restroom?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Yeah, maybe. 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啦 but 对啊，像 Eric 刚刚讲的，可能英文的部分，它不会是突然这个频道变英文或 podcast 变英文，可是偶尔可能未来有一些来宾是用全英文的方式去那种 interview，
嗯哼，
有可能。
Yeah. 好，那我们这集的 Q&A 就到这边喽，我们下周见，
谢谢，拜拜。